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9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确认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2年恶人恶报案例统计、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化频道、水兔年艰辛年。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确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16日。大陆疫情严重，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和欺骗。1月15日，师傅揭示了真相，中国疫情三年多来死亡总人数已超过4亿，这波疫情结束时会达到5亿。请大陆同修务必抓紧讲真相，救大陆人，并密切关注明慧网的重要消息。明慧编辑部，2023年1月15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癸卯年到来之际，台湾北区法轮功学员于2023年1月8号早上学法交流后，齐聚板桥第二运动场，双手合十，齐声高喊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学员们响彻云霄的声音是对师尊无尽的感谢。
2023年元月2日是爱尔兰公众假日，爱尔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都柏林市中心著名的圣斯蒂芬绿地公园集体练功。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周日都会在这里练功，同时向市民介绍功法。学员们练功的身影和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不少人驻足观看，也有人拍照，更有人来学练法轮功。维多利亚是都柏林人，几个月前加入了公园里的练功。他说，我第一次来公园练功的时候，觉得法轮功是那么的平和，练功动作那么的柔美，所以他也随着法轮功学员开始练法轮功。这几个月以来，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表示，练功前他有时候会很忧郁，经常为一些小事担心，练功后他的心情变得开朗，开始积极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每天都蒸蒸日上，充满阳光。
在新年到来的前夜，2022年12月31号晚，来自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位于布拉提斯拉发的中共驻斯洛伐克大使馆前和平静坐，抗议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这场迫害的邪恶本质，远离中共。
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12月31号先后聚集在日本九州地区的长崎和福冈中领馆前，打开横幅和真相展板，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人权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共同制止中共肆意虐杀无辜的法轮功学员。参加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江泽民是以共产党的名义下令迫害法轮功，也是以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政权和资源来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虽然死了，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活摘器官还在继续，我们会继续努力制止迫害，也希望社会各界，尤其是中国人民和我们一起制止迫害，解体中共，给中国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2022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5号在雪兰莪州八达岭在野水晶皇冠酒店召开， 16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的体会，包括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以及在自己的环境中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考验，抓紧时间向民众讲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众生。来自各地的新老学员都格外珍惜这难得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大家在一起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和提高。法会召开前夕，法轮功学员们在12月24号下午聚集在雪兰莪州八打岭在野草场举行排字活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2022年恶人恶报案例统计。2022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除了疫情在大陆再度爆发之外，也是江泽民彻底下地狱的一年，即中共倒数计时的一年。江泽民主导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不仅给法轮功学员造成了巨大的苦难，也通过利诱使许多人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因此毁了自己。据明慧网统计资料显示，从1999年至2018年，至少20784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其中公安系统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40人。2019年529人遭恶报，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部门是公安系统，有204人。2020年392人遭恶报，其中公安系统人数最多，达126人。2021年553人遭恶报，其中公安系统人数还是最多，达166人。2022年至少555人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其中公安系统人数仍最多，达193人。这样看来，从1999年7月20日至今，已至少有22813人遭到恶报，公安系统也至少有5229人遭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恶报。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案例还有待于发掘。2022年，据明慧网当年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陆除了西藏自治区之外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或多或少都有，其中辽宁省遭恶报人数最多，达71人。在遭恶报的555人中，有21人殃及到34个家人。从遭恶报的种类来看，这一年因贪腐遭到查处的特别多，达409人，占总数的 73%。
2023年1月10号，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中国大陆新冠疫情蔓延向中小城市及乡村地区，死亡人数持续攀升。北京、上海等地的染疫死亡人数在持续攀升。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前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前主任刘明祖因病于2022年12月28号在山东威海死亡。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前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卢建章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5号早上在北京死亡。2022年12月29号至2023年1月3号，6天内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就有10名离退休人员因病医治无效离世。根据北京大学医学部离退休工作处发布的公告，从2022年12月20号以来，北京大学医学部出现人员密集离世，2周时间连续发布了21份讣告，其中最年轻的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人事处李颖，56岁。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发讣告称，该学院副处级干部程磊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3号去世，年仅43岁。
据悉，四川成都火葬场的生意火爆，烧尸炉日夜不停都忙不过来，甚至拒绝接受死尸了，因实在太多忙不过来。消息人士说，一个亲戚的母亲感染新冠病毒在成都去世了，亲戚托人给了8000元的小费才安排到去彭州火化。 还有一亲戚在重庆一镇上当公务员，说他们那地方的火葬场给死尸的排队也已排到2023年1月份以后了，实在是烧不过来。美国之音1月7号报道说，通过卫星公司 Planet Labs 获得的谷歌卫星图像显示，12月末中国部分城市殡仪馆前出现车辆大排长龙，广州番禺区殡仪馆和沈阳殡仪馆的车流量上个月的拥挤程度在过去5到10年来从未出现过。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公布姓名的天津公民 Z 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的父亲12月17号左右开始发烧，血氧饱和度降低，25号送到天津医院挂急诊，29号逝世后火化。Z 先生目睹到急诊室一宿就抬出四具80岁以上的老人尸体。Z 先生在天津市第三殡仪馆为过世的老父亲守灵。他透露，这里以前每天平均火化大约40具遗体，如今烧到200多具，烧一具尸体从40多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不等，满院子都是车，都是人。殡仪馆的朋友说，天津整个这一时期死亡10万是少的，12号左右到现在高峰期还得再等等。世卫组织1月4号再次敦促中国政府迅速提高有关住院和死亡的可靠数据。一些世卫官员认为，中共国提供的新冠病例数据低估了上述两项数据。世卫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表示，中国公布的数字低估了疫情的影响，特别是在死亡方面。他说，中国政府对新冠死亡的定义范围过窄。
医疗系统持续超负荷。湖南省高平镇卫生院的一位医生1月4号晚匿名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里很拥挤，床位不够，要预约，人手不够，我们都没休息，有半个月没休息了，我们有时候发烧，不严重的话都会继续上班。位于湖北省西部约1万人口的榛子乡的情况也并未好到哪里去。榛子乡卫生院一位医生1月4号晚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我们医护人员30多人已经满负荷运行，甚至超负荷了，这大概是从疫情解封之后就开始了。身在广州的一位医生说，从他个人观察到的情况看，目前在广东农村新冠感染率可能已经超过了 50%。河南省中共官员1月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从监测数据看，截至2023年1月6号，全省新冠病毒感染率为 89%， 其中城市 89.1%， 农村 88.9%。 浙江日报网站上一篇题为《杨潮冲击下的县级医院》的报道中提到，海盐县医院近段时间日接诊量最多时有1400多人，是以往的10倍。发热门诊24小时开诊，除了凌晨之外，其余时间医护人员几乎都是连轴转。
西陵公安分局警察全员阳性。湖北省宜昌市疫情疯狂蔓延，西陵公安分局每个警察都感染了，连门房值班人员都没有了，个个都是阳性，都到家里躺着去了。
更多国家强化入境防疫。除意大利、美国、台湾、韩国之外，更多的国家开始强化入境防疫措施，保护本国民众免受中国近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疫情海啸的影响。匈牙利从1月8号起将要求源自中国的入境者提交检测阴性证明，而德国则建议国民取消前往中国的非必要旅行。同时，包括比利时、瑞典和英国在内的国家宣布对源自中国的旅行者实施新的要求。摩洛哥禁止所有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欧盟上周三强烈建议成员国要求进行登机前新冠病毒检测，飞行期间戴口罩，并敦促检测污水。
公安人员说，将死不让放鞭炮，造成疫情严重。2022年的最后一天和2023年的第一天，大陆百姓不约而同地燃放烟花，全国各地鞭炮声不断，这是自2019年中共禁止烟花爆竹以来 百姓第一次大规模的放烟花爆竹。对此，中共官员称，不敢管了，百姓已经觉醒，管也管不了，太多了。现在因为疫情死了那么多人，百姓已经不相信政府和专家了。燃放烟花爆竹自古以来是百姓庆祝喜事及过年风俗习惯，但中共竟下令禁止，令百姓十分不满。迫于邪党淫威，这些年来只剩少数人在过年时放爆竹，而且每年各地都有人因过年燃放爆竹而被非法罚款和拘留。有公安人员说，以前禁止放鞭炮是担心百姓把江泽民吓死，现在他已经真死了，疫情这样严重就是不让放鞭炮造成的。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湖北武汉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宗明，半年前被绑架到硚口区洗脑班，被迫害得骨瘦如柴，说话都难。2022年12月26号让家人接回，送医院救治拒收，于2023年元旦含冤离世。2022年4月18号上午，宗明、唐越南、李明等八名法轮功学员在武汉市硚口区汉水桥街迎南社区的卫滨生鲜超市旁，被硚口区公安分局汉水桥街派出所警察绑架，次日非法关押到额头湾洗脑班继续迫害。
黑龙江大庆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丽华老太，于2022年8月2日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5万。2020年11月22日韩丽华被大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铁人分局20多个恶警绑架，非法抄家。当晚他被所谓取保候审回家。
山东东营市胜利油田河口区法轮功学员范志勇、孙玉霞夫妇2022年5月5号被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刑讯逼供，日前被东营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罚款2万元。孙玉霞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罚款16000元。
四川泸州市法轮功学员杨太英2022年12月30号被纳西区法院下达非法判决，判刑3年半，罚金5000。2022年3月5日杨太英被怀疑在纳西区大渡镇居民楼发放真相资料，被纳西区大渡镇派出所绑架，关押到泸州市看守所构陷。2022年8月被纳西区法院非法庭审两次，这是杨太英第二次被非法判刑迫害。
吉林长春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杨春林2022年8月13号被绑架后，曾被非法关押在苇子沟看守所，律师和家人均被拒绝接见。家人经过一个月的打电话追问，近日得知杨春林被秘密非法判刑2年半，由于邪党公检法秘密关押迫害，目前他被非法关押地点和状况不详。
辽宁东港市今年5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梅2021年11月再次被绑架构陷，2022年12月13日在丹东镇安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3000元。刘梅坚持修炼真善忍法轮大法，曾遭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13年。他被迫害出心脏病、肺结核、小脑萎缩，几乎命危。
吉林松原市前安县法轮功学员孟燕女士多次遭到非法抓捕，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2015年8月份因依法控告江泽民，被县国保大队长李健等人绑架，非法判刑3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坐小板凳、酷刑等迫害，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于2022年10月8号含冤离世，终年74岁。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毒酒瓶染疫症状消失，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我出现染疫假象后，想起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我是修炼人，怎么出现常人染疫的状况呢？身边同修出现状况后也有这样的疑问。我想起自己平时党文化比较重，因为上学工作都一直被邪党灌输，中毒很深，修炼中去掉很多，但还有不少没意识到的。这次大瘟疫在全国一下爆发，我们学员身体里残存的邪党毒素也被触及到了，所以表面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悟到这些后，我想认认真真地看看《九瓶共产党》这部奇书，主动清除自身的邪灵毒素。以前有同修就建议我看《九瓶》，说来惭愧，自己为了方便，只是听过几遍《九瓶》广播，看了光盘。这部奇书的原著，我根本没有完整的读一遍，所以邪灵因素也没有清理干净。一天晚上，我开始认真读《九瓶》，读了32页后，第二天早晨，身体马上就轻松了，难受的感觉几乎消失，咳嗽几天的浓痰一下就没了，也不咳嗽了，呼吸顺畅。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下门牙一排每晚都出血，已经1个多月了，每天早晨牙上都是淤血。这天早晨第一次发现牙龈没有出血，而且以后都没有再出。这本书我现在才看到一半，本想看完再写体会跟同修交流，但看到有同修还没有摆脱染疫假象，有的甚至和常人的认识差不多，所以写出自己现在的一点体会，只在抛砖引玉。建议同修看看《九瓶共产党》或《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彻底清除隐藏的恶党邪灵因素，在法上快速升华。也建议同修把这些经典著作再次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以及赠送给有缘人，帮助更多的人明真相得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取利益心，求被认可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8号。我居住在一个不到300万人的小城市，开了个小洗衣店，兼补衣服。10多年来，顾客送来的清洗衣服我都要检查一下，避免因衣服拿来原有破损缺陷而后出现纠纷。检查时常常发现送来的衣服兜里有钱，这种情况还特别多。开始发现有钱的时候很高兴，不是为了据为己有，而是觉得把钱退还给顾客时，顾客一定会好好谢谢我，夸我是个好人，想要这个感觉，证明自己道德高尚，比别人强。一次，一个顾客来洗运动服，洗衣费本来就很便宜，他还讨价还价，我心里很不喜欢他。后来发现他的衣服兜里有100元钱，心想还讨价还价，这钱不给你了，你讲价有什么用？当然只是气话，肯定得还他，只是觉得还钱时他会很高兴。没想到钱还他时，他勉强地说了声谢谢。我告诉他，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才这么做的。他好像很害怕。我心想，什么人呢？把钱还你，不仅不感谢，连个笑脸都没有，好像还怕法轮功。像这种人就不应该还他钱。要不练功，钱能给你吗？当时不觉得想法有什么不对。有的送洗衣服口袋中有1毛2毛硬币，我觉得没人会稀罕这点小钱，就随手扔到一边未归还。时间长了发现攒了一大把硬币，后来想想好像还不太好，就改了，把硬币放回到洗好的衣服中。在交接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我都给顾客讲真相， 他们都很认同，也有不少人散退了。随着学法深入，我想，为什么衣服兜里总是有钱呢？是师父在考验我的利益心吗？我已经没有利益心了呀。哦，发现自己还有求名的心，想听表扬，得到别人认可。悟到这些后，慢慢的，我不再注意别人是否说谢谢了，是否夸我了，觉得就应该这样，人家的东西就应该还给人家。偶尔也有忘记还钱的时候，我就根据地址上门退还。随着心性慢慢提高，送洗的衣服兜里有钱的事也就越来越少了。前年冬天，一个30岁左右的男青年送来一件类似毛呢的上衣，是化纤料的水洗的衣服。我一看衣服很破旧了，表面全是球，有的涂层都掉了，需要修补，连洗带修补要30元。我觉得都没必要洗了，可他说没事，洗吧。洗衣时发现衣服的兜漏了，有个塑料袋漏在夹层了，里面有65元钱，还有送货账单等等。账单上写着这单位送几箱鸡蛋，那单位送多少馒头等等。当时我就生了怜悯心，觉得大多数年轻人承担着房贷车贷，要养家太不容易了。我很用心地把这件衣服洗净并仔细修补，整件衣服焕然一新。归还衣服时，小伙子很满意，我还把塑料袋的东西都交给了他，他给了我15元钱，我不要，他一再说谢谢，因为时间紧，这次没给他讲真相。以前一直有种强烈的想得到别人认可的心，经过七八年，我已修到了平淡自然的程度，想想修得太差，今后要努力做好。庆幸今生有缘遇到大法，感谢师尊慈悲苦度，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了一个逐渐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在这剩下不多的时间里，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一种强大的疾病中被淘汰》，作者李良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7日。我是70后，小时候常听大人说，1999年人类要有大灾难，很多人会死去。那时由于年龄小，对死亡没有什么概念，因此也不害怕。大点时知道了唐山大地震的惨况，所以就害怕大灾难的到来。妈妈安慰我说，天塌大家死，不要怕。1996年年底，我姐送给我们家族每家一本书，书名叫《转法轮》，法轮功的主要书籍，并告诉我们都要看这本书，做个好人就会躲过灾难。后来才得知，我姐不仅把书送给了我们，就连他的左邻右舍、朋友和熟悉的居委会主任都送了。住在隔壁单元的我的同学的姥爷家也得到一本。姥爷是教师，看过书后说，这本书写得好，深入浅出，有没有文化的都能看懂听懂。我姐练法轮功后，很快全家搬到了另一座城市，她的心胸也变得越来越宽阔，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为两年后，他把自己在老家住的楼房给了有房住的小叔子，姐夫的弟弟。那时小叔子家住的是平房，条件不怎么好，偷偷地住在我姐家。我姐发现后就把房子让出来了，说师父要求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1999年没有发生人们认知的大灾难，只是法轮功被迫害了。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下，数亿的中国人，不管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被中共要求对法轮功表态。我家亲人们都不相信中共的宣传，因为我们都看过《转法轮》，知道中共是在造谣。然而，对于我们家族来说，大灾难真的降临了。 1999年10月的一天，姐夫突然打电话给我爸，说我姐丢了，没人看孩子了。爸爸立刻叫上我赶往机场。等候飞机时，我和爸爸上牙打下牙，一直在哆嗦。不是冷，是因为不知道我姐的死活。在法轮功被迫害中，我姐被迫离婚，回到了老家。后来她被非法关到劳教所，差点死在里面。我去看过她多次，由此知道了中共的残暴。我同学中大部分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相聚时我也不隐瞒他们，说我姐是修炼法轮功的，中共对法轮功可狠了。没想到他们都不相信，说不能吧，不是春风化雨吗？我说都是我亲眼看到的，还带我外甥去过那里，做了见最后一面的准备。听了我的话，同学们不吱声。我知道不能怪他们，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这些，也不会相信的。我曾问过我姐当初为啥要每家送一本转法轮。我姐说，刚学法轮功时，她看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中讲过这样的法。咱们也没有什么可隐晦的，唯一存在的可能在将来要淘汰一批人，那些很不好的人可能要在一种强大的疾病中被淘汰，这是可能的。在我姐眼里，谁都是好人，那时她想不明白很不好的人会是什么样，于是就希望我们都知道好人的标准，从而躲过被淘汰的命运。看到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运作链条，我不知道有多少很不好的人在其中。现在爆发的瘟疫不是无缘无故，应该就是在淘汰很不好的人吧。这些人的不幸也应该是从1999年7月开始的，来自于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我姐说，谎言能吞噬良知，增加仇恨，而仇恨会使人失去理智，从而容易受中共的诱惑去作恶。瘟疫还在继续，法轮功学员还在讲真相救人，愿中国人民都能珍视现在的时间，去了解法轮功真相，退出共产党组织，做个顺天意而行的人。这次瘟疫中我也阳了，但几天就好了。我知道瘟疫不会要我的命，因为我是顺天意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谈对当前疫情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现在中国大陆疫情可以说是海啸般爆发，就我周围的朋友情况，凡是做过三退和反共的人，症状都比较轻或没有症状。现在肉眼都可以看到，空气中雾蒙蒙，弥漫着一种灰色毒气。作为我们修炼人来讲，身体表面也会感受到一些症状，比如咳嗽、乏力等等。个人认为这不是感染，我也一直排斥，不承认这种不正确状态，所以一直没有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很多朋友都羡慕，我说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的原因，身体抵抗力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可能有的同修有些症状，也许用这种方式消消业，同时也要求我们在法理上悟明白，从而否定旧势力的干扰。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多从法理上去悟，或许很快过去这一关。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贵在坚持》，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9日。1997年，我喜得大法，修炼已有20多年了。作为78岁的老大法弟子，我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今天，谢谢师尊的看护保护。我原来身上有10几种慢性病缠身，特别是坐骨神经痛，痛得昼夜难眠，险些瘫痪了。学大法后，病慢慢减轻，现在无病一身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心态年轻，衣着靓丽得体，心中没有老字，没有被老框住。熟人见到我说，学法轮功真好，人变好了，年轻了，身体棒棒的，这哪像70多岁的人呢？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师父伟大。父母只给我一个肉身，把我养育成人，而伟大的恩师把我从地狱除名，还消去生生世世的业债，还给我身上下了成千上万的好东西，法轮、机智、机能、气机等等，只留一点业力摆在不同层次上，让我提高悟性，成就觉者的威德，脱离人世间的苦海，回归到真正自己的家园，天国世界。用人间的语言难以表达恩师的大恩大德啊。一，始终抓紧时间学好法、背法。修炼人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我就把时间抓紧。我一般学法多数是下午，读法、加背经文、弘吟，学一段时间，看一遍各地讲法，然后又照常读法、加背经文、弘吟。后来改背转法轮，开始背困难重重，想打退堂鼓，不想背，为什么呢？背法比读法苦些、难些、慢些、急躁啊！哇，向内一找，明白了，怕苦的心、急心，这不正是去执着心的好机会吗？不怕苦，不急，慢慢用平和的心态背，先一句一句的背，再两句两句的背，再一段一段往前背，差不多1年的时间背完第一遍，那以后慢慢就越来越容易背了。先还记得背了6遍转法轮，后来记不着已多少遍了。为了巩固当天背的法，利用走路、做饭、拖地、睡觉前等时间背法，反正满脑袋装的都是法，把人的东西挤出去。法这么伟大，无所不能，所以我非常非常爱学法、背法、发正念。练功是凌晨2:40起床，2小时静功打坐，1小时抱轮，半小时动功，共要3个半小时，练完正好发早晨6点的正念。我每天只睡4小时觉，晚上12点整点正念时，闹钟一响就起来，特殊情况睡晚了，睡2-3小时觉，早上到点了也一样起来，形成了习惯。我觉得学法是件大快乐事，练功是一种享受。二，始终抓紧时间救众生。由于学法比较扎实，智慧都从法中来，我知道自己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一切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大法弟子是当今人类的主角，所以没有怕心。老年大法弟子特别要注重外表形象，外表形象体现了大法弟子善良优雅的态度。一个拥有良好形象的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会受欢迎，言谈举止随和，说话有趣味，像与熟人聊天一样融洽，也容易与人搭上话。见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 用什么样的语言搭话，这就要灵活和机智。我逢人就讲真相，形成了见人不讲不舒服，不分阶层，男女老幼，上至检察院院长、公安警察、机关人员，下至平民百姓，见谁就想搭上话开口讲。有时一个人讲，有时与同修配合讲，同修配合也很默契。不管严寒冬天还是炎热夏日，也不管是旧势力的干扰还是宵夜，都当作是好事。比如脚痛的男人也忍着走出去。一次痛得我往下跪，同修扶着叫休息一会儿，我说没事，继续救人。我们救人的效果，有时一天十几人、几十人，最少有八九人。这么多年来，我都是面对面救人，当然比起那些做得好的同修差远了。走在路上，常有不认得的人笑着跟我打招呼，是讲过真相的，我不大清楚他们，他们却记得我。每次出去救人前，我都要在师父法相前核实，师父，我与同修去搭车到远地去救人讲真相，请师父把有缘人调到弟子跟前听真相得救。我们做的都是神圣的事情，邪恶坏人看不到。谢谢师父保护弟子安全出去，安全回来，谢谢师父。然后一出门就被正法口诀。下面举几个讲真相的例子。有一次讲真相路过公安局门前，这时正好出来一个年纪约40左右的男的，我赶忙迎上去，笑眯眯地说，小伙子，你长得挺英俊，挺帅呀。他说，谢谢奶奶夸奖。我说，现在年轻人工作各方面压力大呀。他说，有点。我说，我看你爱听真话，很善良的。他看上去愿意听下去。我说，年轻人在忍这方面稍微难做一点，是吧？他说，是的。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气血往上升，容易动火。他说，奶奶讲的对啊。我说，那奶奶就教你一招。老人讲，让别人是让自己呀，忍得一日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呀，这多好。还有，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多大的忍耐就能做多大的事。我看你是块不错的好料子哦。你按照我告诉你的三个字，按真善忍做好人，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呀。他笑了。我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他说姓林，叫某某。我说，小林，你知不知道共产党是不信神的，是无神论。他说知道。我说，其实是有神在的。讲着讲着快到分岔口了，还没有揭开退党的事呢。我心里求师父帮我，把紧张的心放下。接着我说，小林，你是党员，从内心里把党退掉，有百利无一害，神给你买个永远平安的保险。他点头，谢谢奶奶。我说，祝你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再有一次，和同修到公园亭子里，遇上一群外地师范学生，40多人。同修说，这是真相小册子，这是护身符，你们学生看了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前途无量，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我接着说，现在天要灭中共，你们都从内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神保你们平安，万事如意，事业有成。同学们争先恐后的要小册子和护身符，学生们40多人都把自己的党团队退了。 他们被大法的能量场融化了。我们讲真相，大街小巷、郊外农村都去，每天走路2个多小时，有时3个多小时，只有走路才碰得到人啊。长期这样，脚上磨起了厚厚的老茧，也不觉得苦。一次搭车到郊外讲，正碰上一群8、9个做安装管道的工人在休息，同修搭话，你们辛苦了，还把带的东西发给他们吃，他们说谢谢，不苦，共产党的政策好啊，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说不对，好日子是你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共产党又没干活，哪来钱发你们呢？共产党通过纳税把百姓的钱收去了，他们拿去贪污做坏事，净折腾百姓。同修接话，光搞运动，比如斗地主，明明地主也是苦做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也整死好多好人。我说你们入党团队时发过誓，要跟他奋斗终生，这是毒誓，奋斗只能为自己，为家人啊。现在你们从此退出党团队，神会保你们平安，全家幸福的。他们说好，都退了。讲真相时，我总是把微笑留给众生。一次给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讲，讲到退党时，他火了，大声吼，说共产党怎么好。我笑眯眯地安抚说，师父，不发火啊。他说，我不发火，你不知道我跟党多深的感情。我笑着说，我是为你好，选择是你的事，可别生气哟，你不选择退出，到时你会后悔的。我只可惜你这次没能得救，我感到遗憾，莫生气呀。他笑着走了。讲真相有喜悦的时候，也有挨骂的苦涩。有天晚上去公园讲，在返家路上已晚，行人不多，遇一个男人，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不信，还在大街上骂我们，尾随我们一路，有约半小时，神神叨叨骂了我们很多难听的侮辱女性的话。我们边走边发正念，他消失了。我不动心，次日照常出去讲，救人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讲真相磨掉了我许多的人心，爱面子、怕心、急心、不平的心、委屈的心、分别心、自以为是的心，也提高了我的表达能力、勇敢面对的能力。我从修炼开始至今，从没有落一天学法练功，以及后来的讲真相，一直坚持走在修炼的路上，做好3件事已深深融入在我生活中，这就是我人生的幸福之路。我所做的这一切救人的事，只不过是动动腿和张张嘴，小小的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呢？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归于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我从来不把自己当老年大法弟子，我思想中没有老字这个概念，我是老弟子，不是老年大法弟子。忘记昨天，不盼明天，只念今天，总是把今天当作正法结束的最后一天，来督促自己精进精进再精进，赶路赶路再赶路。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